好，欢迎收听姚贝拉夜未眠节目的全新一季，将会把重心放在自我探索以及如何疗愈自己的话题。希望透过分享给同时在寻找及认识自己的朋友，我们用了哪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和碰到哪些挫折跟难题，让我们可以一起互相陪伴彼此。在这条路上，我也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玛雅和我一起，让我们欢迎玛雅。
嗨，大家好，我是玛雅。
欢迎玛雅。玛雅，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让大家可以更认识你。
好啊，所以先谢谢贝拉的邀请。然后我呢 是住在美国，目前人住在美国东岸，纽约附近。然后我自己本身有建筑的背景，目前的我总是喜欢说我的人生角色，因为我其实扮演很多角色。我的人生角色之一主要是做产品设计师，但是其实我最真正的热情是透过写作、简报、演讲、教学，我也在接案做顾问，在这个跨领域的建筑设计领域里面，其实我更喜欢说我就是一个空间体验的疗愈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其实兴趣很广泛，其实贝拉应该很清楚，就是我很爱聊有的没有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其实自己还蛮像一个骨子里面是一个老文青，那就是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喜欢、很好奇、很喜欢探索、很喜欢问问题的灵魂。我自己说为什么说我的兴趣很广泛，因为我很喜欢不管是研究瑜伽、提拉米斯皮拉提斯，还是像是之前很迷那种中西方的药草啊、心理学，甚至尝试过催眠啊，开发各式各样的香氛。而且我非常喜欢唱歌放空，简单来说我就是非常喜欢帮助别人探索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身体力行，然后达到疗愈，这件事情我很着迷，也非常享受。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玛雅，你是怎么样开始踏上这条所谓的可能自我探索啊，或者是疗愈的旅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所以刚刚就是贝拉在就是聊到说这一块，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很喜欢，然后像是我自己的 passion 这一块。最早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应该算是，以前就是很喜欢阅读，一直都是非常喜欢阅读，像心理学啊、文学这一块，就是对人非常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也带领我走上，以前就是我有哲学的背景，所以我大学是念哲学，文化研究。然后后来就是对环境空间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后来就走上了建筑设计这一块的路。然后时间就是 fast forward 的话，最近的一个契机应该是我大概4年前，就是面临比较像是关系的破灭这样子，就是婚变，然后面临就是离婚这条道路这样子，所以比较像是就是从这个契机踏上了疗愈之路吧。然后另外一个背景是我其实一个人只身在来美国念研究所，念建筑研究所，差不多10几年前，所以对于在国外旅居打拼跟工作这个的反差，就是等于就是一个一直觉得离家很远，然后不晓得到底根在哪里这个探索，然后碰这个是有点像他的背景。但是我觉得命运很奇怪，他就是会在你生活过得很忙碌的时候，其实只要没有东西很危险，你其实不会去面对需要去面对其实内心中一些可能挣扎跟不管是 恐惧也好，创伤也好，对，他们都不是在你眼前需要做的事情，可是是透过应该说就是婚变离婚这个东西让我不得不没有任何选择去面对自己的疗愈，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开始探索，就是到底是什么是自己，什么是你的家在哪里，你的 identity， 你的认同。嗯，
哎，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很有趣的点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我自己，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哎，那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什么灵性啊或是疗愈的这些相关的议题，我就发现其实追溯到其实我大概印象中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对这种神秘学啊哲学的书我就很喜欢看，然后可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自己，我只觉得 这类的书很好看而已，然后我还记得我一直到20几岁的时候呢，我常常都会觉得身体很累，就是我常常觉得心很累这样子。然后你说，那时候以为哦，那可能就是我工作太累了吧，因为我工作的属性就是在广告圈工作就是很累啊，但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需要大量的放松。那那时候我就迷上了就是按摩，然后我就到处的去做 SPA 跟按摩，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有些人的有些店家的 SPA 是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譬如说环境很好啊，当然那种价钱也都很贵，然后但有一些可能就是很比较简易的那一种，然后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对身体自己的身体开始产生很大的兴趣。那为什么会讲这个，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是我是谁，然后我的家在哪里，那种有跟有归属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我觉得就我自己本身我觉得这应该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去一直的不断想要去认识自己，或者是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你知道怪怪的不对劲，心里不舒服，
对，
然后就觉得
空虚
什么
的，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这真的东西，这些东西真的可以回溯到很久很久很久一些。
对，可是其实是因为觉得有问题嘛，你就是觉得不舒服，不管是身体的，你刚刚讲到的身体的。然后我刚刚讲的是像是就是觉得家在哪里，那比较是认知上心灵上面的觉得在找什么的归属感，可是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无所，就是有点像说它就是不舒服，它就是一种觉得我好像不是在对的地方，哪边不对劲。对
对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而且我发现这种不对劲其实你要去探索的时候需要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生活就是会有一个空间空下来，所以好像才有心思，或是应该是说好像这些东西就会浮上来，不管是身体上面心灵上面，它就会渐这种感受它就会渐渐浮上来。我觉得就很像是这次大家碰到疫情之后，
对我刚刚正在想这个，因为它只有两个问题，它其实我们都是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就是你在说着我在想说有两，其实就是常常都是问题，就是问题出现了，可是这个问题不只是认知的，还有身体的，就是你痛了不舒服生病了，就是其实所谓的身体生病跟心里面的不舒服的生病他们很有关系。就是你刚刚说你很累，然后你迷上按摩跟 SPA， 可是它其实就是你身体在告诉你讯息。
对，我真的觉得其实身体是一个很立即反应的一个管道。因为我自己是比较身体属于身体比较有直觉性的人啦，就是我可以比较可以直觉感受到自己的状态是透过身体，那有些人不是嘛，但是因为我的身体是比较敏锐的，然后所以我觉得 一开始就是接触芳疗啊按摩啊，就只是觉得哎、欸、很舒服，你好像觉得天哪，我这紧绷的身体，我紧绷的肌肉终于可以在这一两个小时之内得到一个放松。那后来我其实自己也很因缘际会的，就是我自己也学了，就是我自己也成为芳疗师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身体其实真的会说话、欸、那种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在帮别人施作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是如何，譬如说他今天很难过，或者是他今天压力很大，或者是他今天是一个比较愉悦的心情，或是没有什么心情。其实很奇妙的是情绪他都会透过身体来说话，那施作者是真的可以感受到说对方的情绪。所以人家其实很多人才说，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老师啊或是气功的什么老师，就是你知道你其实人跟人身体接触的时候，其实你是会传递一种能量的。所以假设芳疗师的能量是好的，那他传递给施作者的人就是按摩的人，他的能量也是好的。我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原来是真的耶，就是我自己亲身经验之后，我就发现哇真的耶。因为如果说芳疗师他的心不定的话，其实按摩的人他也会感受到，他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好像没有按得很好很阿宅，他好像在这个过程根本就没有放松到。然后
真的好生气哦。
因为好的芳疗师他是可以转化，假设可能来按摩的人可能他心情不好，其实芳疗师是真的可以转化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神奇。
这个很神奇耶，我刚刚一直在听你讲，我就好想问好多问题。就是说 OK 有几个点非常非常有趣，但是你刚刚说就是 OK 先回到前面好了，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属于比较身体感受力很比较敏锐的人，
对，
然后你后来居然走上从被按摩的后来去你有去学东西然后再跟别人施作，这太有趣了。因为这个是很大的跳跃耶，从让你自己的身体敏感度到能够理解自己的特别的感受属性之后，你还要能够去感受别人的然后在这个透过按摩去读对方的情绪，甚至还要从情绪中怎么样再反省到你自身，你自己说好的芳疗师是能透过自己的能量然后去跟就是被按摩就是你的 client 的一个有点像互相作用然后能够导引，这真太玄了。因为这个很因为我刚刚很有共鸣，是我当然自己不是按摩师，可是我常按摩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就是我讲不出来是什么，可是我真的可以像你刚刚说的一样，我会觉得哎，他没有用心，我们都没有讲话，可是我可以感受到他有没有认真，他有没有用心，然后他有没有情绪，然后我有没有被疗愈到，然后我必须说很好的芳疗师或按摩师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没错，对我而言也是，就是好的芳疗师按摩师是真的很少见。因为我自己也是给很多人就是试做过，可是我觉得真的那个能量很奇怪，就是他有没有跟你产生共鸣很重要。什么叫做共鸣？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就像是你今天做一件事情譬如说你今天可能是跳舞的，或者是唱歌的，当你自己当那个人很进入他自己一个状态的时候，他那个整个氛围跟能量其实是可以很感受，旁边的人都会感受到，就哇好感动。
我同意，
是一种很进入心流的状态，那个能量是很强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芳疗师也是，他如果是在施作的按摩之中，所以其实才有很多SPA 他们的主题是他们会搭配一个 叫做什么律动音乐啊，或是等等等，他们可能就是芳疗师自己放一个自己喜欢的音乐，那音乐可能是有节奏的，所以他其实在按摩的过程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在跳舞，就是他其实是很进入那个状态的。当他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他自己做出来的按摩就会不一样，那感受的人也会知道那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一种的那种你知道很灵魂很能量很契合很合一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境界。这样
这个
很有趣耶。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那个东西跟那个能量就会变成一个很可以影响人的一个巨大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体验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透过身体，就是透过芳疗这件事情。那 你自己 有什么方面的体验吗？
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脑子有很多灵光，因为虽然我就是我觉得我探索的方式，就是你讲的状态，就是那种心理状态，先撇开比较医疗那一块好了，就是你说个案的就是共同，有点像是一种形态的共同创作跟疗愈，对方也是需要透过就是芳疗师的共感吧，你刚刚讲的就是进入一个状态，然后去服务跟影响对方，就是两个那个能量的交流这件事情。可是我刚刚在听的话，我觉得很有趣是，如果还是把它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两个可以跟你回应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不会 我不觉得自己是身体很敏感的一个人，可是我对能量非常敏感。然后我是从哪边开始发现的呢？有蛮多地方，但是我现在马上想到就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一开始一直觉得我是对环境敏感，因为我后来就是走上建筑的道路嘛，就是景观建筑，然后或是就是建筑就是空间，简单讲空间就是空间，现在讨论空间是人跟空间的关系，就是建筑如果没有人的话，没有一个就是居住者，不管是动物气候人活着的，不管是植物，一个花园也是一个空间，它也是充满生命的。可是好的空间是所谓的有灵光，灵光这概念是从摄影班亚明他当初写一本书，就是你在一个灵光消失的年代，我从那边借过来一个字，就是我一直觉得一个空间要有灵性，灵光很重要。
灵光
意思就是说它一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这边可以讲到能量，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我最最最初会对建筑很有兴趣，其实从摄影过来的，摄影也是在讨论灵光是怎么样感受到生命能量的流动在一个影像或者是一个空间中。然后建筑师的角色是有点像灵媒，他就是去感受，像你讲的，就是如果你去感受对就是你的个案的身体的状况，就好像其实所以建筑师也是一个空间的疗愈者，他是在反映说所以讲的有点玄，但简单讲就是如果我现在碰到一个业主给我一个空间，然后业主会跟我说哦，他想象是什么，他希望在这个空间做什么，他碰到什么问题，然后这个空间他有碰到一些问题跟这个空间本身的属性，然后作为建筑师就是去聆听，去 tune in 这个状态跟需求，然后整合它，然后去有点像空间的阅读者跟聆听跟疗愈者，然后去想象，然后把它画出来，建造出来，想象出来。可是我自己发现我对空间的感受性很强，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建筑师，我本来就是对空间感受性，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不只是对空间感受性，是对能量的感受性，所以对人的对，我现在在白天做产品设计，所以我对就算只是一个电脑的界面或者平面或影像，我都 用同样的感受力跟创造力在做创作。然后另外一个我刚刚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跟设计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相关，是回应一下你对身，就是身体的这个感受力。我很意外的踏上疗愈之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点是我开始学，我找了一个 voice teacher， 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我对声音很有兴趣，
嗯，
声音本身
酷，
对，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对语言非常有兴趣，文字跟语言，后来我发现其实文字跟语言还是脱不了能量跟声音，声音的本质是能量，所以我开始上声音的课程，一开始是想说哦，也许会这个老师可以帮助我，不管是唱歌的发音啊，音准啊，后来这个老师带我走上一条那是声音的研究道路吧，就是这叫 voice coach， 可是我上课得到的东西居然意外的是很多时候是对身体的感知，对，就像你刚刚说身体会说话，我觉得有点像是学习发现自己的声音，探索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 不一定只是唱歌的声音，就连呼吸，然后最后是带回到很多层面，是我怎么呼吸，我怎么样感受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个感受很多时候很矛盾，意思是说我必须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声音的这个探索里面，我发现它也很像我们的喉咙，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腹腔，我们的整个唱歌的机制本身就很像是一个乐器，乐器本身就很像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当你有能量，就是你发声的时候，声音本身不就是震动吗，声波，所以当你能够在这个过程里不断不断的练习去发声，声音的声或是生命的声的时候，很多时候最美满的状态就是感受到一种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还很意外的 又探索了对自己的声音跟自己的我是谁这件事情，这样会不会太，
我真的觉得讲真的是很有趣，因为你刚刚说其实声音对大家，至少对我自己，不是以声音为导向的人的话，我会觉得声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点抽象的，可是就像是我觉得你刚刚形容声音好像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就是它其实声音就好像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特性，然后他有不同一个表情，然后就很像是我会用身体去理解，譬如说哦，可能就是我腿比较短，你的腿比较长，或是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不一样啊，身形都长得不一样，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容器，可以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去展现自己的一个东西。
对，
那身体是很具象的，因为人人都看得到身体嘛，然后可是声音是比较抽象的，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稍微可以理解了，就是其实透过声音，对声音其实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它很具象，欸，因为声音是能量，你知道声音就是震动，所有的音波都是震动，所以当我们把身体变成容器，就是透过我们的发声，从自己的就是 core spine 就是脊椎，从里面往外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全身上下从你的有点像你的就是应该从屁股那个地方一直往头上，是一整个一系列的容器，它需要所有东西 working together。 然后你刚刚讲很对，就很是因为就有某种程度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是一个容器，但是容器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所以它需要能量震动，然后每个人都是我的 voice coach， 就是我的老师，他第一堂课就跟我说我们都每个人都能唱歌，就是甚至五音不全的人 每个人生来只要你能够发出声音，你都是能唱歌。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容器，就是我们这个器具身体都是完美的。他就是、嗯、他，因为我在美国，他是说就是我们都是 perfect。 然后这个观念对我来讲我很不能理解，就是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有点像那种你知道 buzzword， 就是有点像就是他的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啊，就是打广告这样子，听起来就是很、就是、你不觉得他就是很对对对对，就觉得很像啊，你当跟每个人都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都很完美这样子。后来对，可是后来我在跟他上课的过程我才知道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你要怎么跟这个能量共存，然后这个能量是你、嗯、但是它也不是你这件事情。然后
哇，你们讲的好哲理哦，起鸡皮疙瘩了
就是说而且你越想要唱得好，其实你就不可能会 唱得好，因为你要去干涉这个能量，你就不让自己做自己。
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很有趣，就是我说所以很多时候我从我的对声音的理解后来就拉回到能量跟身体跟空间。 所以其实也是跟你异曲同工吧，就是真的是不同的地方，可是好像有类似的东西可以互相，好像又在讲很类似的事情探索。
因为我其实想要让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每个人都有，可是体会方式不一样。但是我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想要进入一个就是你们说什么疗愈能量，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说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他对能量是没有什么太多感受的，然后他可能
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对不对？
哪里开始，然后这样讲的 好抽象哦，我应该怎么开始什么的。那我觉得我
对，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我自己最直接的建议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是你真的可以忘记时间的，翻白话一点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可能是这是可能是你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是反正就是你可以专注的事情，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记时间，就会发现说已经过一个小时了啊，可能这个事情就是白白走嘛，茶道啊，瑜伽啊，各式各样啊什么的，打羽球啊。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可以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的时候，他才有那个空间去感受他在当下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头，你可以去从那个中间慢慢的发现说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带给我什么感受，然后慢慢的去感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能量，或者是你的身体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是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就是发现的一个小 paper 这样子。那你有吗？
有，我刚刚非常同意你讲的，我觉得你讲的很棒。然后我想要就是从你刚刚讲的再加一层是不，我觉得不管是可能讲说进入心流好像很比较就是很有人说我很难，或者说我很短或什么。我刚刚有一个 idea 是我不知道我先讲出来看你同不同意。我自己本身我最近发现就是如果我讲说像工作或者是我要做一些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可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这边拖拖拉拉的然后我这边拖拖拉拉就会可能就觉得比别的事情比较重要，然后我就会做一些明明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会跑去做别的事情。就是在我拖拖拉拉的中间我会不自觉常常，而且我跑去做的事情都很类似，我后来发现那些事情其实告诉我很多事情，关于我自己的个性跟我自己喜欢我的感受属性。
嗯，
然后我就会去打扫，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我会去做一些让我比较放松或者是让我放空的事情。可是我会觉得很紧急
去打扫的人而且
你是吗？你也是去打扫那种吗？
我会去打扫，就是你想要逃避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跑去打扫，然后打扫完之后你就发现很奇妙，就是你把空间打扫干净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也会觉得干净很多，就是思路也会比较清
晰。 对，这个就超有趣。所以这是某一种跟就是你环境互动的一种感受的一个属性，我觉得
真
嗯，可能没有办法直接马上找到，可是我觉得这在观察，退一步观察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也许是他的有点像，就是如果还找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会非常非常的 revealing。Ask yourself why， 然后开始发现，发现你就是哦，就是很习惯你有什么习惯，你有什么你自己没有发现的习惯，然后你为什么特别是这样子？我
真的很有，
对，搞不好就会有很多好玩的，不管是答案还是问题就会出现。嗯，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现在有什么自己没有发现习惯，或是问自己朋友这样子。
对，好，我们今天的手机的疗愈之路今天就在这边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会针对就是疗愈的旅程做一个一整个完整的一个介绍，那请大家继续期待。同时在这个旅程路上，就是玛雅也会一直陪伴着我跟大家。好，大家敬请期待，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谢谢，拜拜。